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因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称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不再是可怒之子，而是被你收纳做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凡事可以向你祷告，凡事可以向你呼求。我们特别求天父你眷顾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今天可以丰丰富富的领受你的恩典。你也特别的施恩，特别的怜悯，特别的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求主你就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使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灵里越喜乐，我们越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学习，就是我们学习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里面已经讲到了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呢，是要分享的我们去看亚伯拉罕他的奉献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崭新的一个原则。那么大家先，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来读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七章四到十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话，说他是活的。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它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哈，很多的思考。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主要是分享我们来看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麦基洗德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他就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什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讲的说亚伯拉罕，我们之前带大家读过，就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四章那里面，他把诸王打败以后，然后呢遇见两个王，一个叫索多玛王，一个就是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平安王、仁义王。那遇见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他献了十分之一，然后麦基洗德坦然接受，也给亚伯拉罕祝福，对不对？其实这个事情在当时看来，特别是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让以色列人去明白的时候，这个事情不分析则已，一分析它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原则是大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什么样子呢？就是麦基洗德凭什么收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呢？就是麦基洗德，如果你照着律法来讲的话，麦基洗德就根本没资格，因为麦基洗德连以色列人都不是，是吧？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是吧？就是亚伯拉罕。而且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只有祭司利未人可以收纳十分之一。而利未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利未这时候还没出生呢，利未这时候还没出生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麦基洗德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领受亚伯拉罕的奉献。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说，亚伯拉罕在这里奉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也不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亚伯拉罕好像非常自然的就做了这件事情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哎，你们注意看，先祖亚伯拉罕把他所掳来的那个上等之物，就是好的宝贝的东西，拿了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你看看这个麦基洗德他是何等尊贵呢？那这里面亚伯拉罕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奉献，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集中的这个要点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奉献，他这里面有一个新的原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按照律法的原则，这个根本说不通。就是如果我们如果仅仅是按照律法来讲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给麦基洗德奉献根本说不通，根本讲不通。所以我们说我们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就是麦基洗德在这里受亚伯拉罕的奉献，亚伯拉罕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坦然的奉献给麦基洗德。我们说亚伯拉罕，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讲，亚伯拉罕这时候领受律法没有，摩西十诫赐下来没有，弟兄姊妹，哎，摩西大还是亚伯拉罕大，哪个是先祖啊？到底摩西是先祖还是亚伯拉罕是先祖？亚伯拉罕是先祖，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律法赐下来，所以他的奉献肯定不是按照律法的原则在做的，而是一个福音的原则。所以福音的原则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去讲这个，就是你去看在福音当中有一些原则是跟律法之下不一样的。福音里面的奉献的原则，福音里面的这种委身的原则，福音里面的这种侍奉的原则，有一个跟律法之下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去思考。那为了让大家去更明白的话，这一段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在那里做对比，他告诉我们说，你看麦基洗德他的位分肯定比亚伯拉罕高，然后他才接受奉献，他才奉命奉神的命给亚伯拉罕去祝福，是吧？然后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甚至可以说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连他的子孙就是利未人，其实也相当于给谁啊？给麦基洗德奉献了，因为利未那时候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所以你要去思想这些，都是我们说这里面有一个新原则是我们大家必须去思考的。那关于这个新原则有一段经文我想大家再一起来读，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是更加清楚的，就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啊，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14-1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一段，好，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这段的经文，这里面其实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思考，就是马太福音九章14-17节，14-17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九章14-17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我为什么带大家读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其实跟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里面所遇见的困惑是类似的。就希伯来书那一段的经文，他是讲的，他说，这个为什么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奉献呢？是吧？麦基洗德根本就不是跟亚伯拉罕同族谱的，就是麦基洗德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他凭什么收呢？所以在这里面亚伯拉罕的做法，要让我们从律法的角度去看的话，他是一个新做法，他跟别人做法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大家也看到，就是这是主耶稣基督面对谁啊？面对约翰的门徒。哪个约翰？这里面的约翰是指的使徒约翰还是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所以这里面不是法利赛人来挑衅主耶稣，这里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感到困惑，他们觉得主耶稣你教导门徒有问题啊！你看看法利赛人和我们常常进食，但你的门徒跟了你以后呢，不进食。在他们当时的宗教的习惯里面，进食是一个很普遍的习惯，现在你们不进食，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这样去做？主耶稣就在这里去跟他们去讲解，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的门徒不能进食呢？因为新郎来了， 陪伴新郎的人，你见到哪个人在婚宴上说今天我禁食？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举行婚宴的时候，有人来了说我是个基督徒，然后我参加你的婚宴，但对不起啊，今天正好赶上我禁食，所以这一桌子菜咱就做一做哈。你知道这个人其实你还不如不来，阿们吧，你这就变成找茬了，是不是？主耶稣就跟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是日子将到，陪伴的人他们将来，主说我离开他们，他们就要禁食了。啥意思呢？就是当一个基督徒离开了基督，看不见基督的时候，就是他忧愁的时候，阿们吧。这个时候他就好像要披麻蒙灰，他就好像禁食，心里难过。主耶稣在这里讲，然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比喻，是对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很清楚的说明。他说从来没有人把新布补在什么呀，补在旧衣服上面。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没这个经验了，因为我们今天衣服穿旧了或者衣服破了，基本上咱就买一件新的。以前不是，因为以前衣服是蛮贵重的一个东西，织布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要补。但是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说，你补旧衣服你得拿旧布来补，因为新布和旧布它的那个伸缩不一样，不单是明显的问题，是你如果一洗的话，那个新布的伸缩和旧布的伸缩不同，就会把这个旧衣服啊，在这里面讲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你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的话，皮袋就会裂开，酒就会漏出来，你不单达不到装酒的目的，你反而什么也得不着。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亚伯拉罕的奉献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奉献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是照着一个新的规则，他是照着一个新的原理，他是照着一个新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真理来去做这个奉献的。就是我们说他是福音的奉献。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你要注意，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的奉献绝不是律法之下的奉献。我们很容易一想到奉献，一想到做工，一想到委身，我们常常都会拿律法的原则来套，这是错的。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到不一样。我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摩西把十诫领受了以后，立位人当中出了很多人，阿们吧，出的这么多的立位人当中，能够跟亚伯拉罕相比的，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给我听一听？摩西领受了十诫之后，亚伦的后裔当中能够跟亚伯拉罕相比的有没有？差远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亚伯拉罕所表现出来那种喜乐，那种得胜，都是在立位之派当中你后来没有再见到的，阿们吧。那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原则，福音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主要是讲这一点。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我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的，就是回到我们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基督当时在跟施洗约翰的门徒在讲话，所以主在这里他不是在批评法利赛人的错谬，他是在讲旧约和律法的过时。我再讲一遍，第一个你要知道的就是在这里你要知道一个旧约和律法它是过时了，而不是在讲错谬。错谬和过时是不是一回事？我再问弟兄姊妹，错谬和过时是两回事啊。主耶稣曾经批评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守律法，主耶稣说你们怎么守律法的？你们是用人的遗传怎么样子啊？废了神的诫命，就是你们用你们的解经，你们用你们的神学把上帝的律法给代替了，你们错解圣经，这个叫错谬，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他上帝，哎，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律法本身是不是坏的？不是。但为什么会出现律法捆绑？为什么会出现律法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错解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错解律法。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登山宝训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去讲解律法？就是让我们正确认识律法，阿们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跟施洗约翰的门徒去讲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你们错，你们误会了律法，你们讲错了律法，不，他在讲一个新旧的问题。他在讲说律法其实过时了，旧约其实过时了，他渐渐旧了。就是我们说的，后面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方面更是石破天惊，他说这旧约要废掉了，渐渐旧了，他是强调这一点，而其他人不敢讲，甚至今天很多基督徒还不敢说这样的话，而这话是记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讲说这个旧了是什么，是因为新的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哪个新的呀？新约是一些理论新来了，还是说一个人来了呀？ 一个人来了，福音来了。好，不单是理论，最重要是有一个人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丁子们，叫做耶稣。耶稣没来之前都是旧约，耶稣来了就进入新约了。阿们吧，丁子们。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对这个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之前跟丁子们一直强调，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光荣，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依靠，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大大得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从基督思考。而很多人的软弱，很多人的迷糊，不信的人就更不用讲了，就是他们不从基督思考问题。就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比喻，好像你看到打台球，桌子上面很多球，但是有一个关键球，比如说是白球，对不对？那个白球是台球手一杆打过去，啪，然后把那个球打开了。而且你看过有些高手可厉害呀，一杆打过去，棒棒棒，好多球就入洞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拿着那个白球找不同的角度，一个一个，甚至一杆清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一杆清带？一杆清带的意思就是他都不给对手有任何的上场机会，他就当一个进了，当一个进了，当一个进了，然后整个桌面上的球都打。你要理解台球，你要看的是那个白球还是看其他球啊？看白球。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很多事情的认识，是我抓住这个白球了。什么是最关键的白球？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它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旧约之所以成为旧，新约之所以被称为新，是因为耶稣来了。你把这个白球，我就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看桌球比赛的时候，这个人假设他的眼睛有问题，白色的东西看不见，他就看不见这个白球。这个时候他看这些桌球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非常奇怪啊？他就觉得很，哎，怎么回事，哎，这个球，哎哎，他会知道有些球之间产生了碰撞，产生了一些结果。然后这球，因为你打桌球，打过桌球的人都知道，白球打过去有的时候打到一个球，这个球会碰到其他球嘛，对不对？他会看见其他的球在碰撞，他说他在总结规律，说这些球因为碰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但是他抓不住要点，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白球。阿们吧。我们刚才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献祭，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是有一个白球。什么白球？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阿们吧。你如果把因信称义，如果你把福音拿掉的话，亚伯拉罕这样做你理解不了。就是我们刚才说，这是 视力有缺陷的人看不见那颗白球的时候，他觉得这些球咋回事咋回事。像我们有些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生活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新约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的。你离开基督了，你离开基督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在这里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们跟法利赛人类似的地方，又是禁食，又是这样又是那样，而我的门徒不做，不是我们落后，不是我们迷糊，不是我们不敬虔，而是因为你那些东西因着我来了，它过时了，他过时了。主耶稣把自己形容成新郎，是吧？形容新郎，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新郎准备结婚之前，然后他有伴郎啊，有陪伴他的人呢、啊，帮他操持，然后这是准备婚礼之前做好多事情。阿们吧。哎，但是新郎跟新娘进入婚礼，然后在牧师主婚之下，然后两个人起了婚誓，然后宣报说你们婚礼成就，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成为夫妇。那他们成为夫妇之前和成为夫妇之后还一样吗？弟兄姊妹，不一样了。主耶稣就举这个例子，就说我是个新郎已经来了，所以陪伴的人他的样子不一样，这个婚已经结了，那么就不一样。如果还没来，你们要做准备是一个生活形态，但是已经结了婚是另外一个生活形态。阿们吧。哎，你能不能对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还给他介绍对象？我再问你，还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如果没结婚你给他介绍对象行不行啊？
行，
而当然可以了。你说，哎呀，这个姊妹还没结婚，我认识一个弟兄可不错，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可以的，人家已经结婚了。我说梁弟兄已经结婚了，你说梁弟兄，我给你介绍个姊妹，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打你才对，是不是、啊？我都结婚了，你还介绍什么？主耶稣就在这讲说，我这个新郎都来了，你们进什么食呢？你跟我一起吃，跟我一起喝，要跟我一起喜乐。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就是这个旧约它过时了，而不是说它是错谬的。 那么你已经进入新约，你不要再跑到旧约之下。我们讲的你要像亚伯拉罕这样的有力量、有信心、有喜乐、有得胜的生活的话，你必须像亚伯拉罕那样奉献，不是在律法之下，乃在福音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当我们以前还没有电，这个时候我们生活到晚上点油灯，这个叫正常，对不对？这个叫正常。而且如果家里有钱的人还点好多油灯或者好多个蜡烛，你去看一些这个古代的这些电影是吧，描述的，当然中国古代电影都很糟糕，这方面还原很差，你发现中国现在拍的那些古代电影好像蜡烛都不怎么见，然后光线都好得很，其实这不忠于史实，对不对？历史事实是应该古代那时候没灯的时候，他有些很富有的人家里面他买好多个蜡烛，对吧？他就为了亮。好了，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有电了，对吧，弟兄姊妹？那你回到家里以后，我不用电，我点蜡烛，你说那你结婚纪念日跟你老婆浪漫一下我可以理解，但你天天这样生活正常不？这个就是把过时的生活拉到现在来，正常不正常？不正常，非常不正常。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你必须晓得说旧约它过时了，它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主耶稣既然已经来了，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重要的事情它就发生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讲的第一点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因着主耶稣基督来了，那么旧约它就过时了，律法它就过时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在讲，在旧约一个敬虔的人要不要经常献祭？要不要？要。他如果有钱，他的经济足够，他有时候要献牛，有时候要献羊。我们大家现在知道按照中国物价，献一头牛可不是小数目啊，献一头羊也可不是小数目啊。如果你们家里穷的话，牛羊献不起，献什么呀？献鸽子斑鸠。如果更穷，我跟你讲，这圣经上面讲，如果更穷，鸽子斑鸠都献不起，上帝对贫穷人也还有另外的怜悯，你可以拿一把细面来献素祭都可以，是吧？那个时候是干嘛？那个就是叫我们说这个就是献祭，对不对？这就是献祭。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新约的圣徒还能不能献祭？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要不要说李维弟兄出去买只羊过来哈、啊？今天，然后梁弟兄在这儿，沙龙弟兄摁住那羊，然后梁弟兄拿个刀，呲一刀，然后把羊的血流出来，然后咱搞一下。如果这样搞的话，大家会觉得我们教会是进步还是退步？绝对是退步。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明明电已经发明了，明明有电灯，而且灯泡这么便宜，你点灯比点蜡烛合算的多，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试试买蜡烛一个晚上得花多少钱，你再试试用电一个晚上花多少钱，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这个时候还要把这些拿回来，你说我每天人别人去了你们家一看啊，电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然后下楼拿个桶拎水，然后这个生活，然后凡是现代的东西都不要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这就不正常。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已经来了，甚至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好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婚礼举行过了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两个结婚的人你还能不能，比如说原来两个人在谈恋爱还没结婚，然后你可以说这是某某某姊妹的男朋友，这说的对不对啊？对。然后两个人订婚了，你可以说这个是某某姊妹的未婚夫，同意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但是两个人结婚了以后，你是介绍说这是我们某某姊妹的未婚夫，你我想问你，你这个时候是得罪他还是高举他？你是得罪他，我都结婚了还未婚夫，你应该说这是我丈夫，是不是？这是我妻子。阿们吧。你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的主来了，那么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就说我们这些是跟基督联合的人，原来在预备婚礼所要做的事情和结婚之后咱就不再做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们结婚之前预备婚礼搞了很多，那结婚以后还再做一遍不？哎呀，那个婚礼太浪漫了啊！那个弟兄啊，这个咱再重现一次婚礼吧，要不要搞这个？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这样搞的话，你肯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你顶多是说我现在是结婚十周年 纪念啊，我也有钱，我请弟兄姊妹请亲朋好友啊一起吃顿饭，但你那个时候要不要穿上婚纱，然后牧师在那儿正在说某某弟兄你愿不愿意娶她为妻，某某姊妹你愿不愿意嫁给她，你要不要啊，你这样子你觉得肯定古怪的很嘛，阿们吧。但是之前的预备，之前问这些合适不合适啊，他们如果没结婚这些都合适，阿们吧。就我们在这里讲说基督已经来了，你因信这个婚礼成了没有啊？
成了，
已经成了，所以不能再举行了，阿们吧。所以有些过去的事情就必须让它过去，不能再让它继续。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明白，回到我们讲的这里，新约之所以为新，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旧约就过去了，就过时了。你要搞清楚，我们在讲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很多的。你看呢，我们教会很多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十几年之后有些就结婚了，同意吧？因为我们有些小孩子好几岁了，七八岁十岁的是吧，那过十几年那不都二十多岁了，有没有可能结婚呢？当然有可能结婚了。好，他们结婚的时候你还能看他像今天吗？能不能？你还能不能拉他来吃个冰激凌，是不是？你 还会不会给他带个围嘴，然后说带个围嘴，吃饭时候带个围嘴，好，别把饭撒在衣襟上，你还这样搞不？你这样搞的话，你儿子娶不了媳妇了，你知道吗？那这爸爸有问题吧？这是都这么大了还要带围嘴，你肯定不给他带了，对吧？明白吗？但他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带围嘴正常不？正常吗？你明白吗？但是现在围嘴过时了没？对他们过时了。你必须知道上帝给我们旧约他的意思是好的，你必须明白这些。所以我说我在这里，你看基督来了，他把新约带来的时候，我说我再强调一点，唯有主耶稣基督，唯独是他能够把我们从旧约，能够把我们从律法之下带出来，阿们吧。
阿们。
离开基督你可能不可能脱离律法？离开基督你能不能离开律法？脱离不了，一定脱离不了。所以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时候跟大家讲的，福音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每早晨都是什么呀？
新的，
都是新的。福音给我们应许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这里面可不是仅仅是一个阶段，说我信耶稣那天原来是旧的，信了耶稣以后好成了新的了，成，然后从此以后又变成一个平淡无奇，另一个状态平平的下去，不，每早晨都是新的。福音给你的应许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的。你就明白我们刚才讲，我说你要做亚伯拉罕呢，你还是要做那些立位人当中那些祭司呢，大不一样。你发现亚伯拉罕的生活是波澜壮阔，是不是啊？不断更新，打败四王五王之后，然后亚伯拉罕后来又生孩子，是吧？又生以撒。亚伯拉罕都100岁了，撒拉都90了，还生孩子呢，那就生了，对不对？生了以后，生了以撒以后，家庭当中又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更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只有福音给我们带来更新。我在讲离开福音的宗教让人绝对是守旧，绝对是落后的，真的绝对是守旧，绝对落后。我为什么讲这些话？我说大家去看，你去思想福音，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去看被福音影响的国家，只要福音的原则，特别是福音的原则渗透到这个民族，渗透到他的文化里面去以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不断更新，是吧？欧洲为什么超过中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因为欧洲人个子大呀，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讲的，你说人家欧洲人都是吃牛肉的，我们的土豆加牛肉都吃不起，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能吃一次，那没法比。是因为土豆吃牛肉吗？是因为这些吗？不是，是因为福音，你知道吗？他们领受福音以后，他有一种开拓精神，有一种开创精神，有一种更新的精神，他不断的去探索新领域，阿们吧。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的。你要能够跟这些人比赛，你要能够胜过这些人，你必须有的就是福音的精神。福音的精神可以让我们基督徒，可以让教会，让我们走在时代的前沿，阿们吧。我们可以走在前面，我们可以做先锋。亚伯拉罕当时先进不先进？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亚伯拉罕在当时是非常落后的一个代表啊？亚伯拉罕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代表，阿们吧。真的，人家亚伯拉罕，就我们说从军事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支特种部队，是吧？300多人把武王打败，那是什么水平啊？对不对？亚伯拉罕做生意绝对是当时 的比尔盖茨，比比尔盖茨还厉害，对吧？人家家大业大，大的不得了。你看他买那个买给萨拉买墓地的时候就是知道了。他买墓地的时候，然后赫人说：“哎呀，400舍克勒银子算得了什么？”其实400舍克勒银子可不得了啊，很大一笔钱呢。亚伯拉罕问都没问，都没跟他讨价，说400真多，300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400就400。你知道阔绰到什么地步？包括给他儿子以撒娶老婆，大家知道是不是？娶妻的时候，那个老仆人带去那些彩礼，那丰富的不得了。拉班这个贪心的人看到以后无话可说。你没发现拉班是非常贪心的呀？拉班当雅各离开他们家的时候，他还不想让雅各离开，为什么？因为他没贪够，你知道吧？但是他见到亚伯拉罕送来的彩礼，啥话都不说了，因为太多了，金镯子、金首饰，各种各样的。那我们讲的时候，梁弟兄，哇，你这啥意思？想让我们都贪钱去了？不是，我是跟你说，这是让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一个信心伟人，他在福音的原则里面，他不断的更新，他不断的成长，他不是个落后势力。我再给你举一个现代的反面例子，不得了的。我看到有一些基督教的网站上面还有，就是有一部电影叫《阿米什人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个阿米什人还那个电影，甚至有些介绍还说，哎呀，这些人多么敬虔！我跟你讲，这些人很可怕的，真的，这些人是原来的宗教改革之后的，就是门诺派的，就是那个在洗礼派的这个后裔。他们严格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注重律法规条。他们给孩子做的那个洋娃娃，我们给孩子玩那个小娃娃，他们都是不能给孩子玩的。他们给孩子做的娃娃，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他们脸都割掉的，没有脸，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他说律法说了不许雕刻偶像，但小孩子确实需要玩具玩，所以他们做一个娃娃是脸那里是平的，你知道，没鼻子没眼。你其实我们看看能拍恐怖片啊，你说是不是？你是不是能拍恐怖片？而且他们死守律法，死守到一个地步啊！我为什么讲阿米什人？就是我刚才讲，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有灯有电，你应该用电，对不对？阿米什人这是现在还有呢，而且人数也不少，他们生孩子生的可厉害。因为他们是严格的所谓的守律法，不做任何避孕措施，一家生7个孩子很正常，所以他们是这样人口增长，绝不传福音，不向外传教。然后他们过什么生活？不用电，不用汽车。所以他们那儿有一个项目，你知道是什么项目吗？旅游项目。在美国旅游项目，就有很多人很好奇，想看看现代的美国21世纪了，有一群人不用电不用汽车去到他们路上，他们不开汽车的是马车，一个马在那甩着鞭子，然后赶着马车往前走。然后这怎么会有人这样生活呢？你说这些人，我再问弟兄姊妹，阿米什人会荣耀基督还是羞辱基督？绝对是羞辱基督的，因为律法捆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且他们所谓的解经解的非常可怕。阿米什人是不断分裂的，因为他们，我看了一个资料讲，他们会因为帽檐的宽度大家都分裂。帽檐应该5公分，那个我干嘛5公分？3公分就可以了。什么3公分？你坚持3公分，我不理你的，我走了。然后阿米什人的社区分裂的很厉害，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如果他认定，假设我老婆，我的妻子，我不是老婆了，好像太粗俗了，我的妻子如果犯了罪还没悔改，不跟妻子一起吃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解经的时候，圣经上面说的，其实圣经上面说哪种人不可跟他一起吃饭啊？是不是指的说只要软弱咱就不跟他一起吃饭？不是，圣经上面讲异端，是不是啊？你明明知道是异端，你跟他一起吃饭让人误会，对吧？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讲的说是称为弟兄的故意贪婪勒索拜偶像等等之类，这个时候我们借着这种方式促进他悔改。但是他们律法到一个地步说不跟他吃饭啊，你不悔改，你是我老婆，我也不跟你一起吃饭。哇，为什么这样子？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还活在律法之下，旧约之下。阿们吧。就像现代人说聚会啊，今天咱是照着2000年前主耶稣使徒时代教会那个时候整的，咱得那样聚会。好了，如果我们要照那时候聚会的话，这些椅子也不能坐。那时候有不锈钢吗？弟兄姊妹，有没有啊？那时候有摄像机吗？有电吗？没有吧。然后包括有些很紧张，说我们圣餐礼拜了，你这饼呢？我们做的饼跟以色列人做的饼一样吗？啊，弟兄姊妹，肯定不一样，是不是？你做饼怎么做的？是不是用电饼铛做的？以色列那时候有电饼铛吗？
没有。
啊，是不是用煤气做的？以色列人说有煤气吗？ 你人如果离开福音，他不单不会往前走，他会一步一步往下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离开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守旧，我们会往后退，会退下去，会变成一个落后势力。其实教会对欧洲的影响，甚至是中世纪那一千年，它也有它进步的地方，有它好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教会后来不行了？是因为当宗教改革了，当文艺复兴了，教会还死守它旧的那些东西，结果教会就不单不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成了拦阻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当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我们基督教新教，我们坚持这些时候，就跟罗马天主教就分开了，他们到今天还是落后，我们就不断更新。你去看世界上面，这个上帝是很奇妙，就把这些对比放在那里。西班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天主教国家，大家知道以前中世纪包括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审判所一般设在哪里？你们知道？设在西班牙。然后西班牙原来曾经很强盛，西班牙有无敌舰队，谁也打不过。然后新教国家英国起来了，新教国家荷兰起来，荷兰跟西班牙那时候都没法比，小小的一个地方。现在直到今天，你知道欧洲这些国家相对来讲落后的国家是哪个国家？西班牙是属于落后国家的，你明白吗？因为他缺乏那种福音给他带来的更新，他过时了，但是他不放弃。你必须知道福音是让你不断更新的。那就梁弟兄，什么时候咱把圣经也放弃了？圣经不用放弃，圣经是历久常新，阿们吧。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但是人的理解，人的神学一定会不断更新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道，如果我们总结系统化总结以后，将来一定有人超越，信不信？为什么有些宗派没得进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他们把他们当初的那些人总结出来的神学当作是绝对正确的。特别是改革宗的一个大问题，说我们的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你最接近圣经，你还能动吗？你就动不了了。其实离圣经差得远的了，阿们吧。圣经神的真理是一个大海，像牛顿说的，我们是在海边干嘛的人呢？捡贝壳的人。我只不过是捡到一个贝壳，离真理这个大海差得很远的呢。那个不，整个大海我都捡着了，看吧，大海就在我杯子里，都在这儿。所以你这杯子肯定放臭了，对吧？因为你说大海就在这里，你就搞错了，不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你要清楚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已经不一样了。就我再强调，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为什么他的表现和很多人不一样，甚至后世他的子孙当中很多人都比不了他，就是亚伯拉罕有个心态的转化。我在讲结婚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没结婚，有些今年准备结婚，所以我们昨天开会的时候大家说起来都特别高兴。我跟你讲，亚伯拉罕是已婚的心态，然后很多人还是未婚的心态。你说啥意思？梁弟兄，你瞧不起我们没结婚的？不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是跟耶稣已经结婚了，阿们吧。他不是在预备着跟耶稣结婚，而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挑战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心态来说，我们应该禁食。他们不是邪恶而去禁食，他们不是因为错解圣经而去禁食，而是他们看不见耶稣已经来了，不知道你只要信，你就跟基督联合了，你就成为基督的心腹了。所以他们的状态是属于未婚状态。我再问你们姊妹，已经结婚的人和没结婚的人一样吗？真的大不一样。你看有些招工都知道了，你去一些公司面试，公司也会问一下结婚了没，是吧？然后哦，没结婚。然后有的时候那比较直的人就跟你说一句，说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是不是啊？就意思你还没结婚呢，你这个有些方面就不成熟，是吧？你结婚了以后，你在婚姻当中领受恩典，跟你的配偶互相彼此相爱，互相造就，彼此体恤，包括养儿育女，这一样吗？不一样。没结婚的人要不要考虑说生孩子，是吧？要不要考虑这个？他不用。但结婚了要不要考虑啊？要。而且不单考虑生孩子，还得考虑养孩子，是吧？这不一样的。所以他是完全两个状态。所以我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信耶稣的人你要知道，说你进入跟耶稣的已婚状态了，阿们吧。施洗约翰的门徒还在那盼望弥赛亚呢，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弥赛亚什么时候来？甚至后来施洗约翰关到监狱里面，他们还来找主耶稣找了一次，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在盼望的基督啊？ 是不是啊？主耶稣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是不是啊？有信心的，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你们应该从未婚状态进入已婚状态，是吧？我们讲的是属灵的，你要去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旧约前约已经渐渐旧了过去了。你不要再用旧约，不要再用律法的方式思考你的奉献，思考你的委身，思考你的服事，那样子你不能像亚伯拉罕这样得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福音的委身的原则，或者奉献的原则，或者说侍奉的原则，是更高级更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找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说的话很客气，但是其实带着很大的挑战性。你注意思考，他们说，主啊，你的门徒怎么回事呢？法利赛人和我们都禁食，你的门徒居然不禁食。他们的观点是认为禁食先进还是禁食落后？他认为禁食才先进。他们的意思说，主耶稣啊，你这带着你的门徒让他们越来越落后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教今天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讲福音，然后强调福音的大能，有些人说你这是带着弟兄姊妹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不行啊，越来越糟糕。我跟你讲，不，你领受福音你不会越来越世俗，那些越来越世俗的人是恰恰是在律法之下看福音才会越来越世俗，阿们吧。你真正去领受福音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跟他们讲，你们别以为你们是高级的。主耶稣说，我的门徒是新布，我的门徒是新酒。新布好还是旧布好？我再问你们怎么样，新布好。主耶稣说我是新郎，他们是陪伴新郎的。陪伴新郎的人好还是离新郎很远的人好？当然陪伴新郎的人好了。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说，你领受福音不是让你落后，不是让你退步，而是让你进步。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举一个运动的例子，今年好像是奥运年，是不是巴西奥运会，是不是今年快开了吧，应该是，是不是巴西奥运会快开了。我就举个例子，我 举一个跑步的例子。你知道现在跑步短跑的世界纪录是很厉害的，对吧？现在的一般能够进入到奥运会参加比赛的那些人的那个跑百米的冲刺的那个速度，是以前的世界冠军才能达到的。但为什么现在可以达到这个呢？是因为现在它有很多新的科技给融进去了。比如说现在那些运动员穿那个跑鞋，哎，他们是不是像我这样穿个皮鞋然后稍微改良一下就来跑了？他是不是就是到哪儿买个锐步啊，买个李宁牌，然后这几十块钱买个100块钱的鞋子，然后冲到世界这个奥运会去比赛就跑个前几名，行不行啊？不可能。现在他那个鞋子是高科技的鞋子，高科技的意思不是里面放了个安卓芯片然后跑步的时候可以上网，不是这意思，那是低级的。他那些鞋子是做的又轻又舒服，所以你跑来很舒服。我就再举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我记得那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个更震撼的就是游泳。大家知道那个泳衣鲨鱼皮，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那个时候美国的，他们有一些研究人员搞体育研究的，他们发明了一种泳衣，这个泳衣是模仿鲨鱼的那个，他们观察鲨鱼的那个皮，然后鲨鱼的特点，然后做的泳衣。这泳衣穿上以后能够使人的这个游泳的这个速度能够提高10%几，我忘记了，反正一点点。但是这个就是破世界纪录的差别了。所以穿上这个泳衣的人，原来他们做的是那种连体的，男的都穿连体。本来原来男的游泳就穿一个游泳裤，对不对？都是赤裸上身。后来男的也穿那个，后来说不行，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占的优势太大。所以规定男的顶多是穿个泳裤，然后上身还得不能穿，有这些规定。因为他那个东西一穿上去以后，那个速度真的像鲨鱼一样就加快了很多，他的跟水的这个摩擦力阻力就减小了。好，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在现在的世界大赛的比赛当中要得胜，你还能不能穿一个普通泳裤然后过去，然后跳水里说我就是游得比你快，行不行啊？不行。你还能不能穿一个普通的跑鞋跑过去说我就比你快，行不行啊？不行。你必须拿高科技的东西跟人去比，阿们吧。你那双鞋子不是几千块钱，可能几千美金， 那套衣服可能不是几千块人民币，是几万块钱美金，那泳衣一穿上去整个效果就不一样。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个比喻，你们以为你们跟法利赛人是先进的，你们错了，我的门徒才是先进的。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我们领受福音是落后还是先进呢？我们领受福音是先进，你必须清楚知道，必须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傻瓜才会穿回几十年前的运动服去参加今年的奥运会吧。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过一次奥运会，特别搞笑，那是有一个有伊斯兰教国家的人参加，然后还是个女子跑步项目，因为他们这个恪守这个古兰经的这些规定啊，这个皮肤什么的不能露出来，然后他把脸露出来已经很不得了，穿的长衣长裤，然后在场上跟人跑步，那衣服还他还要穿的舒服一点，又不能，他们规定可不能紧身呐、啊，你紧身这是违反伊斯兰法律的，那可不得了啊，所以宽宽松松的跟个灯笼裤似的在那跑。他能得冠军不？我再问你，他可能在他当地绝对是个短跑好手，飞一样的，是不是？但那时候他飞不起来了，因为别人都在飞。为什么？因为别人用的器具是新的，是高科技的，他用的是什么器具啊？他用的是旧的。我讲我们基督徒本来应该飞起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很多基督徒飞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世界上面的人都穿着鲨鱼皮了，我们还穿一个普通泳裤在那跑，是不是？甚至还要按照有些基督徒真的像伊斯兰教徒一样，可能游泳池都不敢进，是不是、啊、就我说的不是讲的一般的游泳，我说社会职场。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个原来我们教会一个姊妹跑到搞那些东西去了，又跑到宗教里面去了啊，不敢面对社会，说的又要去哪里去学神学去了，然后怎么样子，你说这是不是愚昧啊？这不是愚蠢吗？不敢面对社会，考研失败了没考上，然后说这个不敢面对社会啊，那边给他应允说来吧，来我们这儿学，学完了给你让你全时间做教会服事，然后去了。你说傻不傻？我们对呀，我们真的是要嘲笑，真的是愚昧啊！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怎么捆绑人的，对不对？什么过春节还不让回家，想爸爸了买了票还让人把票退了，亲人去世不让人回家探亲，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自己都知道，所以跟我发了这样的信息，说我挣扎了几个月，我决定要退出，我要怎么样子，我就发一个很严厉的信息给他，我说你这是昧着良心做事情，你是陷害你的女儿，你没有想过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后来还打电话，昨天晚上还打电话给沙龙弟兄，沙龙以为有看看能不能从沙龙弟兄这儿找到突破口，没想到沙龙弟兄更猛烈的炮火，提醒他们说你这是不负责任，你明白吗？不是负责任。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些高科技的我去跟人竞争了，我去成长了，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是领受新约的人，我是领受祝福的人，我是蒙福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原来再糟糕再软弱今天不一样了，阿们吧。你因信耶稣基督是新造的人还是旧造的人呢、啊？新造的人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原来蝗虫吞吃的日子，我相信主会补还给我们，同时我们还要更新成长，我们会走在前端，我们不是在做坏事上面走在前方，我们是在好事上敬虔圣洁，同时我们心思灵活大有能力，阿们吧。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你相信这些吗？一定可以，阿们吧。就是我们说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信息里面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圣经上面有没有反例子？圣经上面也有反例，比如说加拉太教会，你看到加拉太教会当他们把新约把福音丢掉以后，他们是什么样子？保罗给他们讲见证，保罗没讲他们社会生活，我估计加拉太人社会生活肯定也是一乱七八糟了。保罗讲说，我跟你们对比教会生活，我当初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是多么有爱心，我这个保罗眼睛不好，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了给我，你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保罗是不是在讲这些人很残忍呢、啊？很血腥？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你们那时候的爱心是多么的充沛。但再看看今天，当你们离开了福音以后，你们对保罗这样的大使徒，这样爱他们的人，这样属灵的人，加拉太的人是什么态度？加拉太的人冷淡，甚至把保罗当仇敌。你看到没？爱心180度大转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离开了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你去看，如果一群人都穿着灯笼裤在那跑步比赛，你也不会笑，对不对？你看他跑得快他就跑得快，但是当一群人人家穿着高科技的装备，你穿着灯笼裤的话，你就本身就一定成为笑柄，阿们吧。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所以保罗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当一个基督徒放弃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进步。当你听一些错误的神学观念，一些错误神学观念说我们原来在律法之下，然后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信耶稣的福音就是一个开门砖，是一个开门钥匙，进去了以后我们的生活重点就是学习律法，你同意这种观点吗？坚决不同意。律法不能这样用的，你知道吗？律法不能这样用的。 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子，他是从恩典中坠落。保罗说你这不是进步，你这是退步。你应该思考的是福音里面怎么侍奉，福音里面怎么委身，福音里面怎么奉献，福音里面该怎么生活。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没结婚，你要按照未婚人士的思考去思考你的生活，同意吧？但你结婚了以后，你还按照未婚的思路去思考你的生活，这是进步还是退步？这就是退步了。你已经结婚了，你要思考我怎么爱我的妻子，怎么在彼此相爱的婚姻关系当中同德造就。我们要规划一下什么时候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怎么养他，我想把他这个看上帝给他恩赐，我想把他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不是你要考虑的？这是你要考虑的，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新人了，你已经不同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这些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讲的，律法对我们基督徒只能做参考，只能做顾问，还能不能做我们老师？还能不能做我们老师？绝对不能。这是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但这因信称义的礼来了，律法这方面的工作结束不结束？哎，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姊妹，像我们这都是成年人了，现在有没有人想回去上小学？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小学那时候特别遗憾，到那个五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小心考了个98分，一直考100的，就考了个98分，特别遗憾。然后上了中学了，哎呀，我就想着再考一次。你觉得这个人正常不？我再问你，我就想把那个98分考回100。现在50了，还想去考那场试，你会觉得这个人心理正常还是心理不正常？心理不正常。你知道基督徒好多心理不正常的，明明已经信了福音了，明明领受新约了，还常常想回到旧约里面得安慰，行吗？不行啊，这是大错特错的。而且我再讲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过信心生活？好，我问你一个啊，你们自己去思考，摩西十诫、摩西五经里面 讲不讲信心？告诉不告诉你怎么过信心生活？讲不讲？绝对不讲，一点都没有。所以你到律法之下学习怎么过信心生活，我说那就搞笑。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像一个人立志，哎呀，听说最近这个国际空间站招宇航员呐、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去哪儿？他应该去国际空间站的这个训练中心去培训，对不对？然后接受各种失重训练，然后考核学习知识，他这才能进去做一个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好，这个人他说我想做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然后他找了一个卖菜的，然后每天学习怎么批发，怎么卖蒜苔，怎么卖白菜。我问你对不对？他能不能做宇航员？他后来卖了3年白菜，然后去找这个 NASA 的或者国际空间站的负责人说，我卖了3年白菜，卖得特别好，凡是买我白菜的个个赞不绝口，然后你让我来去国际空间站吗？那国际空间站负责人能不能让他上去？不能。你明白吗？律法根本不教你怎么过信心生活，你在律法里面学3年学5年，你会学出信心生活的法则吗？不会。你卖白菜去吧，你明白吧？你学了福音，你就是做与国际空间站的，你要在国际空间站那高高的地方看见地球，哇，美得不得了，蓝色星球充满了上帝恩典，你要做这样的人的。那个人是在街边卖白菜的，卖白菜的，你知道吗？你要学什么呢？我不是瞧不起卖菜的， 你别搞错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做对比，就是那个眼界一样吗？大不一样，大不一样。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仰望的是谁呀？我们要效法的是谁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方面我们都没办法再给大家详细展开去讲，仰望基督的生活，这个都不是一场道可以讲完的，阿们吧。仰望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效法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 跟你跟着摩西呢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晓得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的原则，福音的侍奉原则，福音的委身原则，福音的奉献原则是更高级的。律法的原则比福音的原则是低而不是高。一个上了大学的人再回去小学考试，这是愚昧，阿们吧。你再去找幼儿园的老师，让幼儿园老师带你玩一个丢手绢，你就把人吓死了，人家就以为你神经出问题了，是不是啊？你说我们这一群人，如果下面正好我们不是有个幼儿园吗，我们这群弟兄姊妹今天主日聚会完了以后，一群大人在那丢手绢，然后坐那丢啊丢啊丢手绢，别人会怎么样子？肯定打110叫八院的人来了，是不是啊？就是见一群精神病，是不是啊？肯定送八院吧，就是这样子了。能不能这样子？不能，不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特别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我说当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祭这件事情，照着律法你根本没法理解，照着主耶稣在这里讲解，他说新酒能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不能。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的侍奉原则，这是一个新的原则，是旧的律法体系装不下的。我再讲一遍，福音的真理原则是律法体系装不下的，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一个大问题。比如说当主耶稣基督没来之前，我们照着旧约的遗文，照着律法的方式去生活，在当时不单不是落后的，而且是先进的，阿们吧。以色列人原来确实这样。其实我们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讲说，哎呀，以色列这个国家多么奇妙，但是严格来讲，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科技创新这些的有上帝很大的恩典，但是从社会形态各个方面，特别是战乱不断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榜样性的国家，还是一个负面榜样性的国家？现在的以色列是一个正面榜样性的国家，还是负面的榜样？其实负面，它战乱不断，你明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为什么是今天这样的？因为以色列拒绝基督。今天的以色列 你别我们基督徒，所以对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从追本溯源的角度跟我们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在巴勒斯坦地区信耶稣的阿拉伯人比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哪个比例高，你们知道吗？阿拉伯人信耶稣的比例比以色列人高的很多倍，你知道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不让那些阿拉伯人住在耶路撒冷，其实逼迫了很多基督徒。你不要那么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没来之前，你照着律法那些去做，这没问题。但是耶稣已经来了，就我们用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这个旧皮带没有新酒的时候没关系，阿们吧，你就继续用呗，你就继续装，你原来装了什么就装了，但新酒一装进去它就破掉。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当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来了，这个新的东西来了，我们抗拒新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带来亏损，同意吧？我就再举一个历史，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大家就更清楚了。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从近现代开始落后，阿们吧，这个特别是从18世纪19世纪开始落后。那当然了，有些方面的落后的迹象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在此之前我们是比欧洲绝对先进的。我讲一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高考刚过，很多有子女在高考的弟兄姊妹正在孩子报志愿，我跟你讲，中国现在的高考有点像以前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不是很邪恶？不是，我跟你讲，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是全世界各国当中最公平的。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好，其他地方也好，你是贵族你才能上去，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它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它选拔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今天的高考它有它的公平性在内。我之前看了有一个弟兄姊妹转那篇文章，我很认同，说现在如果你说按照什么素质教育的要求来去录取人的话，寒门就更难出贵子了，因为你的素质教育，你跟那些贫穷家庭农村出身的他怎么搞素质教育啊？你学个钢琴，一堂钢琴课多少钱呢？现在400-500块钱是吧？我们家别说400-500块钱，我一家可能一个月才多少钱，你这些东西都拉上的话，它差得更远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先进性，有很多 其中你说当然科举里面也出了很多问题，人都会出问题，但比起当时欧洲的制度，像马可波罗他们那时候到中国考察，他们了解到中国有科举制度的时候，公允的历史学家都要承认说中国这个是伟大的发明，很了不起，非常公平，在当时尽量做到公平了。那但是后来为什么落后了，是因为欧洲他们已经开始受文艺复兴还有宗教改革的影响，人家的那个思想已经开放了，已经进步了，就是我说原来大家都是这样跑，速度都这么快，你稍微走得快一点你就是领先的，但是后来人家跑起来了，或者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只是穿着普通的跑鞋，人家开始穿高科技跑鞋了，这个时候你的差距肯定越拉越远，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什么叫落后国家，我说给落后国家，因为大家不喜欢听落后这个词儿，换一个词儿，古代国家。有一些国家是建在现代社会里的古代国家，阿们吧，比如说北朝鲜就是现代社会里的古代国家，是不是？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当福音来了，它给我们一个新的侍奉原则，这个新的侍奉原则是要求你打破旧的常规，是要求你把旧的东西丢掉，你不必再按旧的来，你按旧的你根本理解不了，阿们吧。就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你按照律法是没法理解这件事的，你明白吧？当然我不是让大家不脚踏实地，哎呀梁弟兄你这讲的我太高兴了，我这正好有一些创新项目，我准备搞一个项目上火星了，那你给我投点钱吧。那我不投啊，你这是好高骛远，是吧？你不脚踏实地，那你要真正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有新的东西出现了，就是福音的原则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福音原则如果你抓住，你就大不一样。我就在讲，我说同样在上帝真的是做对比的，阿米什人，我刚才讲那个阿米什人是在美国生活的，他跟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其他的基督徒那是不是强烈的对比啊？那边是在发明电，发明灯泡，发明电话，发明电报，发明互联网，发明神经网络，发明阿法狗把那李世石都打败了，然后那边在那赶着牛车哼哧哼哧，然后电都不用，还整天点蜡烛。为什么？因为为什么阿米什人不能够接受福音给人带来的这些更新？因为他整个思路是律法的，他整个思路是律法。主就讲得很清楚了，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会怎么样子？皮带会裂掉，酒会漏出来。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领受福音的人，你要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什么信心呢？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新酒，我们是陪伴新郎的人。也像在旧约的时候，主曾经，我们讲回这个摩西了，就是领受律法这个摩西。你注意，摩西在他身上不单有领受律法，还有上帝恩典的一个标志，对吧？摩西在旷野里面燃烧的荆棘当中遇见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有一个要求。摩西说：“哎，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居然没烧毁，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异象？我要过去看看。”他一过去的时候，上帝在荆棘当中向他说话，对不对？他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然后上帝说：“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将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上帝就告诉摩西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不脱掉鞋，你根本见不到我；你不脱掉你旧有的思路，不脱掉你律法的逻辑，你根本见不到福音的光，你根本活不出那种更新的样子。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但是你还用律法的逻辑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理解不了什么叫每早晨都是新的。你说每天都一样，你会觉得每天都一样，甚至一天比一天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哎呀，那边一地震呢，或者一个火龙卷风发生了，然后就说：“哎呀，末日的迹象啊，末日就快来啦，是吧？”那特别那个时候连好莱坞拍个2012，说那然后也很多基督徒跟着起哄，说：“哎呀，主就是快来了。”现在2010几了，弟兄姊妹，对不对？现在2010几了呀，2016了，是不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那个看一个老弟兄，我是2000年之后信主的，然后一个老弟兄写的小册子，他都2000年之后还在那儿发呢。他那小册子说1998年，注意1998年。啊，为什么呢？1998是666乘以3，啊，666是魔鬼的数字乘以3，这到头了，啊，你看98年就发生了华东大洪水吧？现在多少年了，丁子？2016年，离98年过多少年了？过18年了。
他在那拼命的暗示，就差说出来了，说千禧年来了啊，耶稣要来了，来没啊？为什么会这么悲观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就是没脱掉脚上的鞋子，他看不见福音里面的更新。主耶稣会不会来？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会不会不来了？耶稣说这世界太好了，不来了，拜拜，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主耶稣一定来，阿们吧，主耶稣一定来。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要去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喜乐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惶恐的生活，你要脱掉你脚上的鞋子，是吧？因为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你用你的旧思维，你用你错误的东西去看的时候会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你去知道的，就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真理来了不是为了修补律法的缺陷。我再讲一遍，福音的原则来了不是用来修补律法的遗憾或者律法的缺憾。啥意思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福音来了，它所到之处是带来一个新的影响。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知道昨天我跟沙龙弟兄交通中，我们还在讲，我们说我们有些基督徒，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对罪这么感兴趣呢？他觉得说这个信了耶稣之前罪呢，我是罪的奴仆，信了耶稣以后我要打败罪，我要怎么怎么样跟罪征战。其实说实话弟兄姊妹，我们今生信了耶稣以后，今生还有没有罪啊？有。但是你这种思路，你以为要把基督所谓基督胜过罪的过程复制到你身上，是大错特错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跟罪是不是征战得很辛苦啊？他是不是啊，一个试探来了很辛苦，抵挡抵挡过去，啊，又一个试探来了啊，抵挡过去，是不是这样子过的一生？不是，主耶稣面对所有的试探他都胜过，阿们吧。主耶稣在哪里把罪给消灭了？十字架上。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我再问你们姊妹，耶稣是不是在我们背后给我们催动内力啊？然后我们成了武林高手，然后跟罪打？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一个救恩，叫做什么呀？罪得什么呀？
赦免。
罪得赦免。你是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面过生活的，弟兄姊妹。我还举刚才的例子，有些基督徒还想回去小学再把他考98分的考试再考一遍，考100。耶稣来了告诉你什么？耶稣来说还回什么小学啊，你大学了，你明白吗？耶稣来了说你还考虑什么单身生活呀，你跟我结婚了，你明白不？你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有一种热切的希望，热切希望什么？希望耶稣你这么有能力，你这么能行神迹，你说话又这么有权柄，这么会说，我们以色列的这个宗教败坏了很久了，你过来帮我们复兴他吧。你看连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还说这话呢，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都要升天了，然后门徒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是不是 主耶稣没办法了，拜拜走了，是吧？还复兴以色列国，因为主耶稣来了是让万国万民得福，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福音来了不是帮助我们守权律法的，福音来了是告诉我们什么呀？你们不在什么？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一个，这是用套用一个工程学或者你看过一些书籍来讲的话，这叫做范式转移，就是那个范式完全不一样的。你原来的范式还是整天想着这样做这样做，然后它已经完全不一样。就我还举刚才的我们生活的例子，你原来古代没有电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考虑买蜡烛买几根，买油灯买几个，是不是啊？然后准备的油够不够，今天晚上能够点油灯点到几点，这都是他们要考虑。但是你现在已经有电了，你还考虑这些不？完全不考虑，我就用到什么就算什么时候，是吧？我的生活样式不一样。我们现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了，哎呀，智能手机这个坏家伙，太坏了啊！个个都做了低头党，是吧？啊，不行，然后我要不再用智能手机了，我就用回旧手机，是吧？那你电脑也不要用，是不是？电也不要用，你去找阿米什人吧，是不是啊？这些都是落后思想，你必须面对的是一个新生活，一个新的形态，在这个新形态当中去思考我该怎么生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想的这些。所以福音来了不是让我们 帮助我们去守全律法的。福音来的时候，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律法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是不是就是抛开律法，完全不要律法？我们说不，律法要做我们的顾问，连老师都不能做。谁是你的师父？现在谁是你的师父？耶稣。所以你去看我该怎么生活呢？所以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解福音，把福音讲完了以后，从十二章到第十六章讲解福音化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保罗在想旧约的律法？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旧约的律法不许献人的，阿们吧。有一个很这个有问题的一个士师耶弗他，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他把他女儿献上了？有效果没有？他把他女儿献上有效果没有？没有。保罗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福音的原则。你要从回到福音，所以他马上就讲说，要在信息里面看的合一，阿们吧。这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软弱，基督徒要承认我们有这个软弱。我们良心经常一直纠结于说，有一些律法或者有些问题我一直做不好。哎呀，耶稣来了，太好了，我终于能守全律法了。我们很多时候在盼望这件事情，我说你不要盼望这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你应该知道说，耶稣的福音来了，说不，你罪赦了，你罪赦了，你已经是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面去思考你的生活，你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罪的影响在不在？在。但是我对罪的态度已经不一样，我不是耶稣在那里给我加力量，从后背给我输入内力，然后我跟罪打仗。不，罪已经被基督彻底赦免了，魔鬼在基督里面毫无所有。世界虽然逼迫我们，但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这样子就存着一个绝对得胜的心态来去面对。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我们原来就像在战场上面打仗，很辛苦，有一个对手很厉害，你打得很辛苦，然后他还经常砍你两刀，然后身上都是伤痕。然后这个时候耶稣策马冲过来了，耶稣骑着马冲过来说，一刀，你知道把这个对手怎么样子？把这个对手杀成重伤了是吧？不是，耶稣一刀把这个对手斩于马下，他死了，你明白吗？他被干掉了。那你接下来要干什么？你接下来不行，你起来拿个刀，我跟你们继续打，我得把你杀死才行，非得我用刀把你捅死才行，你把他捅死我不算数。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耶稣使我们罪得赦免了，但很多基督徒不接受，不行，我非得把那个罪给他打败了，不可以。其实有些东西严格来讲，今生你打不败他，你只要知道说我罪得赦免，所以我是抱着一个我的对手被干掉了，我最强大的对手全部都被耶稣干掉，所以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说基督徒今生的征战是打扫战场，你明白吗？打扫战场，看着有的躺在那儿，其实耶稣都打倒了，然后还跟那儿叽歪叽歪，然后一刀刺一下死了是吧，收拾，然后这些盔甲战利品，然后该拿的我要用我就用，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严格的来讲，福音告诉我们，比如说讲到罪这方面，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罪就没资格再跟你去做一个主要对手，你得看到这一点，因为我罪的赦免。所以我主要的经历是什么？过一个喜乐的、自由的、圣洁的、敬虔的生活，让人看见我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太关注罪的人是不可能过一个荣耀主的 好行为的样式的，信不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阿米诗人，就像我们以前跟您准备提醒过，有些基督徒像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像三寸金莲的基督徒，能荣耀主吗？荣耀不了。像天主教那样子搞宗教审判所，能荣耀主吗？荣耀不了。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姊妹，不但自己糊涂，还把她女儿也陷在里面，能荣耀主吗？不能。因为你要回到旧约之下，这是愚昧啊，你要回到律法之下，这是愚昧啊。你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真正知道的说，福音给我们的不是要把旧衣服给补好，补不了。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讲得很清楚，阿们吧。回到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你如果以为这是补充律法，你解释不清，因为不是一回事儿。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 他们吧，你必须知道这些。那最后我给大家的一个 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最后你要看到，当我们去真的去思考福音的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会过一个像亚伯拉罕这样的生活。亚伯拉罕的生活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说就讲他见麦基洗德的时候，是他打败诸王的时候。阿们吧，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过一个打败诸王的生活，没有什么仇敌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是谁，是上帝给谁说的呀？是给约书亚说的。这句话不是给摩西说的，上帝给约书亚，就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就应许约书亚说，平生必没有一个仇敌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约书亚预表的就是基督。约书亚跟摩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摩西是讲的是律法，他 表现的是律法，而约书亚要表现的是福音。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有了新的福音的原则，我们有福音的真理，我们有福音的委身的原则，奉献的原则，做工的原则，有了这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会大大得胜。离开信心你是没得得胜的，这是律法里面教不了你的。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上帝无条件的恩典，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包括我们接下来要举行的我们的圣餐礼也是如此。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说梁弟兄，但我觉得我自己还很多软弱。是，我们每个人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福音给我们的光荣就是让我们不是看自己的软弱，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耶稣。我是凭着耶稣的血，靠着耶稣的义，凭着耶稣的祝福，靠着他的救恩，来到主的桌子前面，坦然无惧领主的饼和杯。这就是信心。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恩待我们这些软弱人的主，特别是你将新约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不再活在旧造里面，使我们不再活在旧约里面，使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考亚伯拉罕的生活，去效法这位信心之父，使我们在福音的恩典和真理当中不断更新，不断成长，多多蒙福。也把我们接下来的圣餐礼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个人所领的饼和杯，使我们在其中都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